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分享圣经诗篇第91篇，盼望在需要医治的地方，神可以赐下医治，在需要安慰的人群里，神可以赐下安慰，在需要保护的家庭里，神可以倾下他的保护，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圣经诗篇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里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感谢神的话语，愿在各样患难中的家庭都能够在这样特别的时候来认识这一位保护我们的神。我们在急难中要向他求告，他会应允我们，搭救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邀请您跟我们一起重温李佳、李欣还有长篇小说《小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欢迎您跟孟远和新月一起又来到我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对，哎呀，这贤妻良母啊，原来有一件那么重要的工作叫做李家。
对，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李家李欣的征程。
对，我们开始要处理家里这个关于整理家的很重要的一个起步。
第一步就是说得给家腾出一条路来。
这个家是不是满满的呢？您现在想一想，在您的家中，您是否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多余的呢？
就是你家有啥东西是囤积的。
对，哎，囤积这个概念啊，你很清晰吗？
就是堆在那儿呗，像小山一样的堆着。
我就算我们家堆成山，我也没觉得那个是囤积呀，而且我觉得都是有用的呀。
你家什么东西堆得像小山一样，你觉得还有用呢？
就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些箱子，可能我好几年也没打开过，都封着。那里边有超过20年前的纪念品，比如说吧，我中学时代留的纪念册，那我能把它丢了吗？
哎呀，孟远， 我在听你说你们家一个一个胶带封着的箱子像小山一样堆在那儿，里面放了你20几年的纪念册、相册的时候，
嗯，
因为我知道你这20几年间你也辗转了3个国家，他都一直跟着你，
嗯。可是那是我的宝贝呀，
不是一箱子的纪念册和画跟着你，
嗯，
是满满的记忆跟着你。听你这么说哈，今天咱们俩在说囤积，
嗯，
但我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你说的这些东西，那都还有用啊。可是有用的东西又为什么封在有封条的箱子里，很多年都不打开呢？它到底用处有没有呢？
是啊，我原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有囤积这个概念存在着，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真的是该割舍掉的，什么是保存的，所以要保存在哪里呢？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中那几个箱子，突然间在想啊，真的这些年的忙碌，关于我自己儿时的记忆，好像我已经很多年没想起来过了。所以囤积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面呢，啊，囤积的概念是它和废物是不一样的。
对，
嗯，他说废物呢就好像是连续剧里那个鲜明的恶人，一出场就知道是反派，是不需要的。但是囤积不一样，它隐藏着、含蓄着、伪装着、无辜着，常人觉得不是他的错，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嗯，那到底在我们的家里面什么是囤积呢？
囤积这个概念到底影响了我们一些什么？新月，说到这囤积，在你们家里有吗？
当然有啊。
哦，
就是我们家常常囤积大包大包的食物。
我家也有啊，那算囤积吗？
当然，因为你知道吗，在我家呢只有一个孩子，但是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吧，一碰到打折的东西，常常是一大箱或者一大包的，我根本就不顾自己家里能不能吃得完，因为便宜先买回去，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们家很多的食物整包整包的是囤积在那儿的，有的时候还没有吃完就过期了，所以在学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常常要囤积食物呢？还有的时候呢，就看到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我都要买，其实那水果买回来的时候呢，也常常是吃不完的，苹果常常是放蔫了，橘子常常是放烂了，然后我就不得不丢掉，也浪费了很多。
是是是，哎呀，说到这囤积啊，有一种状况，像我就是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我们家就是有些时候孩子的衣服会囤积，
我在想哈，你说是什么原因你囤积老大哥哥的衣服鞋子，我去囤积那些整包整包的食物和水果，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长大那个年代呢，就是物质是比较匮乏的，不可能说像现在这样的这种食品这么的丰富哈。时间久而久之，我在我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印象，就是越多越好。
说到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中，在我自问，我为什么很害怕丢东西？
可能内心里某种的一种安全感，或者是儿时长大成长中的某种记忆，在今天尽管这个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条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可是那样东西还在跟着我。
是啊，哎呀，怎么我突然间就想到咱们的主导文了呢？主耶稣说，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们。
对，他教导我们，他教会我们说要这样子祈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祈求呢？我今天突然间在想啊，真的是今天的饮食给我们就好了，不要我们操心明天的事情。
对呀，
我这个不害怕丢东西，我就是在忧虑明天的事情。
总想明年弟弟这个脚长大了，有一双棉鞋穿吗？
是啊，我有一个邻居，他特别好，他养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然后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大小，都是那样子的空间，可是他们家可干净呢，
整整齐齐，
整整齐齐，然后我说，你这4个儿子如果照我的思路得囤积多少双鞋呀、但他家一进门也是窄窄的，我家也窄窄的，可是人家没有一个大鞋柜，就是整整齐齐几双小鞋摆在那里，我想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告诉我，他从不囤积任何他们老大的旧衣服，不会给老二留着，老二的不会给老三留着，我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想得开呀？他说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有需要的时候，神会在适当的时候给我最适用的东西。
刚刚好的时间，刚刚够用的，刚刚适用的，包括小衣服啦、小帽子啦，包括小袜子，他都试过，因为他的衣服、旧衣服都是给出去。
你说到这儿呢，我就看在这个书里面，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选择不让过多的好东西任意的占领我们的居住空间，放手去祝福那些现在就有需要的人，相信福气会倒流，未来的需要必得供应。在这里首先它定义了是好东西，但是是过多的好东西，任意的占了我们的空间，所以在这儿呢，他说多并不是福气，
对，
刚好才是。
对了，所以我在想啊，可能真的是我的整个思维要有个改变。我要意识到原来在我周围生活的这个家里面啊，是有太多囤积了。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临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这本书的作者呢，介绍了一个瘦身游戏。今天呢，一定要把这个瘦身游戏介绍给大家，
非常重要。我们的家也需要先瘦身。
对，因为当我注意到有囤积这个概念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有太多的囤积，怎么办呢？那么第一步呢，我们要可以试一试，这个瘦身游戏。
对，先找两个大的袋子，一个呢是标明是废物，就是真的是彻底不用的。没有用的东西，另一个呢是标明要分享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东西呢是可以分享给别人，送给别人继续用的。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两个垃圾袋呢，有一个废物袋，就是说彻底可以不要的呢，就可以直接先丢出去了，
对，
不要了。另外一个分享袋呢，可以找个地方暂时放好，最好是让你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这样可以提醒你快快去处理它，
对，
不能再隐藏。
对，他说这个呢你要连做五天，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即使你的房子还可以瘦身，但是要先将你这个分享袋里边你放进去的这些东西先赶快送出去。他说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朋友们的确有需要，那么尽量把东西捐给慈善机构，让专家呢替你把东西用在有需要的角落里。
对啊，其实很多的东西的囤积是为了那一个可以送给某某某的想法，但实际上在这个富足的一个社会里面，你身边看得见真正有需要的人大概不多，很多的真正需要的人是在远方。
是，
我们今天开始说了说这囤积，然后也说了一点点怎么样把这个囤积要割舍出去哈。
对，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很复杂，或许您家多的不是食物，也不是像我这样的小纪念品，也可能是其他的某一样东西，
衣服、鞋子、包包
或者是书籍。
对
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您觉得有囤积的这种迹象，不妨呢也慢下来，跟我们一起来试试这瘦身游戏。
咱们就一块儿先让我们的家减减体重，
减减体重。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贤妻良母到这里，接下来呢，请您收听后面的小说《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二集，晦暗云集。最令我们感到孤单的，莫过于秘密。有时候在夜里，一阵突如其来的暖风吹过威拉梅谷，把大地从暴风雪冰冷的前置中释放出来，只有隐藏于置身阴影的事物仍不得自由， 短短24小时之内，天气就变得仿佛初夏般的温暖。这时候，麦肯睡到早上很晚才起床，一夜无梦的睡眠似乎瞬间就过去了。他从沙发中爬起来，看见冰雪的淤形这么快便无疾而终的时候，竟然感到了有些懊恼。但是不到一个钟头之后，他看到了小娜和孩子们的出现，马上就高兴起来了。首先是预料中的一番斥责，骂他不把血淋淋的脏东西放到洗手间，接着是在小娜检视麦肯头上的伤口的时候，他随之发出的一阵侍妾而又满足的哼呦嘿呦的声音。这番关心与注意让麦肯感到非常满意。小娜很快就用女人的温柔和体贴替丈夫清理好包扎好，也把他给喂饱了。麦肯的心里虽然一直挂念着纸条的事儿，却没跟小娜提起，他还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那张纸条。万一那是什么残酷的玩笑，他可不想让老婆被卷入。像冰风暴这种让人分心的小事，他倒是欢迎，可暂时让他离开那一直随侍在侧的伙伴。剧痛，这是麦肯的称呼。他们的最小的女儿小密斯消失的那年夏天之后不久，这个剧痛便笼罩在麦肯的肩头，像一条隐形却几乎伸手可触及的厚厚的棉被。那种重量使麦肯的眼神呆滞，肩膀下沉，连努力抖了那件棉被都令他精疲力竭，仿佛他的臂膀已经植入那绝望的阴暗折层，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的一部分。他在这沉重的外袍下吃喝、工作、爱人、梦想、游玩，仿佛穿着用铅制成的浴袍，压得他垂头丧气，令他每天都要跋涉穿越吸进万物色彩的消沉感。有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剧痛像挤压盘绕的大蟒蛇一样逐渐掐紧他的胸膛和心脏，从他眼里边挤出液体，直到他以为体内的水源枯竭为止。有些时候他会梦到自己的脚陷入深深的泥沼，而他正好看见密斯跑在他眼前的林木小径上，树木间闪动的野花一路一路点缀着密斯的红色棉质夏季阳光。他对背后跟踪的阴影浑然不觉，虽然麦肯发狂似的设法高声警告自己的宝贝女儿要小心，他却发不出声音来，而他总是太迟或者没有力气搭救自己的宝贝女儿。他会猛然从床上坐直，汗水从被折磨得不堪的身体上滴下，一波又一波的憎恨、罪恶、懊悔的狂潮如超现实的潮汐洪水一样的向他袭来。麦肯的最小的女儿密斯失踪的过程不幸和事有所闻的事件版本非常相似。这件事情发生在9月的第一个周末，在另一个学年和秋季的例行公事刚刚开始之前，是夏天最后的一声欢呼。麦肯大胆决定带3个比较小的孩子到奥瑞冈东北部的瓦洛瓦湖做最后的露营之旅，而妻子小娜已经报名参加在西雅图的在职进修课程，两个比较大的男孩也已经回到大学或者在夏令营担任辅导员。但是麦肯对自己具备户外活动和为人母的综合技能非常有信心，毕竟小娜 已经把他调教有方了。冒险的感觉和露营的狂热感染了每一个人，家里忽然旋风一样的忙成了一团。如果按照麦肯的方式进行，他们可能只会把可以移动的旅行车搬到屋子旁边，把屋子里面多数的东西搬到车里，然后就出发去度一个长长的周末。在一片混乱中，麦肯决定自己需要休息一下，便赶走家里边那只叫犹大的猫，安安稳稳地坐到他的老爷摇椅上。正要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密斯跑了进来，手里拿着树脂玻璃做的小盒子。
爸爸，我可以把我收集的昆虫带去露营吗？
女儿问道。你要带那些虫子去啊？麦肯咕囔了一声，心里有点心不在焉。
爸爸，他们不是虫子，是昆虫，你看我这边好多呢。
麦肯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女儿身上。小女儿看到爸爸终于集中了精神，便开始细数藏宝盒中的内容。
你看，有两只蚱蜢，你再看那片树叶，上面有毛虫，然后跑到哪里去了呢？哦，在那儿呢。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瓢虫啊？而且我这里面还有一只苍蝇呢，还有好几只蚂蚁。
他详细地述说着自己的收集品的同时，麦肯尽力表现出专心的样子，一面点头称是是是是。
那
密斯介绍完毕之后说，
爸爸，我可以带去吗？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我的小宝贝儿。也许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在野外放生啊。
密斯，你不能够带去。
有一个声音从厨房传来。
密斯，你收集的昆虫要留在家里哦。
小宝贝儿，相信我，他们在家里头比较安全。
原来是妈妈小娜，她从厨房的角落里探头出来，在麦肯耸耸肩膀的时候，对他皱了个可爱的眉头。
我试过了，小宝贝儿。
她低声地对密斯说。
哦。
密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一声。他知道从妈妈的口气中他打输了仗，便拿起盒子离开了。到了星期四的晚上，旅行车已经装满了东西，外挂的帐篷拖车也已经拴好了，车灯和喇叭也已经测试过了。到了星期五一大早，听小娜告诫孩子们关于安全、听话、早上刷牙，不要从猫背上的白色条纹抓猫，还有其他的事项的规矩之后，他们就一起出发了。小娜往北开，上205号洲际公路到华盛顿，而麦肯和三个小朋友往东开，上84号洲际公路。他们的计划是下个星期二晚上返回，隔天正好是开学的日子。哥伦比亚河谷本身就值得一游，由河水冲击而成的台地是昏昏欲睡的侍卫，站在晚霞的暖意中俯瞰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景。九月和十月是奥瑞冈气候最好的时节，秋老虎常常在九月初的周末造访，一直逗留至万圣节。到那时候，天气会迅速地转为阴冷、潮湿、恶劣，今年也不例外。交通和气候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车上一群人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和里程已经悄然流逝。一家四口在摩诺马瀑布旁边停下了，麦肯从旅游纪念品商店给密斯买了一本画册，还有蜡笔，还有两台便宜防水的折气式的相机给凯特和贾诩。然后他们决定
沿着小路向上爬一小段路，走到面向瀑布的桥上，在那儿曾经有一条小径环绕主湖，然后再通往翻腾着瀑布后方的浅穴。但是可惜那个地方因为侵蚀的缘故，已经由公园方面封锁了。而密斯喜欢这里，他恳求爸爸给他说那个漂亮的印第安姑娘的故事，就是蒙诺玛部落酋长女儿的故事。而麦肯则哄骗了他一阵子，终究还是投降了，就再讲了一次那个故事。他们就都抬头盯着那遮蔽了激流瀑布的迷雾。故事以一位公主为中心，她是年迈酋长的独生女儿，而这位酋长深爱着他的女儿，并且为他慎重地选择了一位郎君。这位郎君是克莱措部落中年轻的头号战将，他就是女儿的心上人。两个部落的族人前来共同庆祝连日的婚宴，但婚礼还没进行，一种恐怖的疾病便在人群之中散播开来了，取走了许多人的性命。长老和酋长会面，共商对策。他们讨论应该如何处理这个让双方战士快速丧命的可怕疾病。他们当中最老的医者谈到了自己的父亲在年老临终前曾经预言一场恐怕的疾病会杀死他们的族人，而要停止这场疾病的肆虐，最终是要看看是否有一位纯真无瑕的酋长女儿愿意为族人牺牲生命。为了实现这个预言，她必须自愿攀上大河上方的悬崖，从那里跳下去，坠落在下方的岩石上死去。各族酋长的女儿共12位少女被带到了议会前，经过了一番重要的辩论，长老们决定放弃这样的要求，特别视为一则无从证实的预言，因为这个牺牲实在太重大了。但是疾病持续在众人之中扩散，最后那位年轻的头号战将，也就是公主未来的夫婿，也感染了疾病。爱她的公主内心知道必须有所作为，在为她退烧亲吻他的额头之后，他便悄悄溜走。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到达传说中的地方，也就是俯瞰大河与大地的高耸悬崖。在祷告并且把自己献给大灵之后，他实现了那个预言，毫不犹豫地纵身而下，坠落在下方的岩石上死去。隔天早上，村庄里生病的人纷纷康复，村里充满了喜悦和庆贺之情。直到年轻的战将发现自己挚爱的新娘失踪了，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消息便迅速在众人之间传开，许多人开始踏上旅程，前往他们知道能找到他的地方。他们静静地聚在悬崖下他粉身碎骨的尸体旁边时，痛彻心扉的父亲向大灵哭喊，请求他的牺牲能永治人心。就在那一刻，水开始从他往下跳的地方流出，变成薄雾，落在人们的脚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